请我们搬到秦伯太后室。秦伯太后室。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从第十三节读起。我在特洛亚留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希望和大家聚在一起，我们稍微一同来复习，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一些属灵的遗产。那么尤其是借着一些很有名的著作，所以我们称它做古典属灵古典名著。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和大家稍微一同有一点的介绍。那么尤其呢，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有追求，另一面呢，我们希望说如果能够有一些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应该对我们很有益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是特别讲到我保罗要寻道以前，他写信给提摩太，那最后有这么一段。那么尤其是在第七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讲这句话，就证明说现在保罗已经到了最后的一段路程，所以他很雄壮能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已经跑尽了。但是等到后面呢，他讲几句话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呢提到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然后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呢有谁在他身边，有谁不在他身边。那么尤其他叮咛提摩太，因为他期待提摩太呢能到他那里去，所以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我们大家还记得吧，他们曾在保罗早期的时候，他为着马可的缘故，结果和巴拿巴分手了，那是教会一次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本来巴拿巴是找到保罗，而且呢我们知道是巴拿巴为保罗打开了一扇福音的门，但是没有想到呢后来就是因着巴拿巴他临阵脱逃，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觉得他不能再试用他，他不能够再用他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就和巴拿巴分手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到了晚年，到了他快寻道的时候，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现在呢，不光是因为可以替他拿皮包，不是因为可以做他的帮手，那更重要，他说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帮助。那么然后他就讲到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所以我们猜想根据这段圣经，大概呢他是在特洛亚那么那个时候被捕的，被捉拿的，所以匆匆忙忙呢就把那个外衣搁在那里，没有带在身边，所以很可能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对他说，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但是他念念不忘的不光是外衣，他念念不忘还是什么呢，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那么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从这里我们晓得保罗是读书的人。等到他知道提摩太要来，他知道他可能会带马可来，他也知道他可能把他冬天的他把外衣带来，因为已经快冬天了。但是呢很稀奇，他说你来的时候不光是把外衣带来，而且那些书呢也要带来。那么哪些书呢？当然提摩太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是个读书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一生保罗都是有追求的，那我们要问说，一个人要寻到了还要追求吗？如果明天要寻到了，今天你还要读书吗？读书为了增长见识，读书是为着叫我们蒙恩更多。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就是我们是读到老，我们是读到老学到老。到了这个时候呢，保罗要寻到了，但圣经说那些书也要带来。所以可见呢，在整个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读圣经是很重要的，祷告是很重要的，聚会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当然传福音也是很重要的，但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读属灵的书籍也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在这里保罗说要把那些书带来呢？如果保罗到了临终，保罗到了最后，他还是个读书的，还是个追求的人，那么我们要问说，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毕业了呢？那如果保罗是如此，我们知道说保罗没有毕业的时候，那我们也应该是没有毕业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次希望和大家聚在一起。这一次呢，我们不直接讲到读圣经的事，也不直接讲到祷告，也不直接讲到传福音，但是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件很实在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主面有追求，如果我们要继续在主面前的丰富，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个丰富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就要用几次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看那些书，尤其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属灵的古典的名著。那么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们能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断断续续的啊，那我手中呢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差不多已经20年了，叫做属灵古典名著评鉴。那么在20年前呢，为了帮助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有追求，所以我们大概把一些重要的属灵名著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但因为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书我们没有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有意思希望说能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够把它再一次的介绍给大家。因为到底现在20年过了以后，我们所面对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就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呢，因为科技发达的缘故，我们就知道在20年前，当我们介绍这本书的时候，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也得到一些帮助，也根据这本书就到书店里面去采购，希望能找到那些书。但是往往遇见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知道这些书是好书，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书。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再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些属灵的名著的话，我们恐怕要做一件事。对不起，这个电话这好像是有问题吗？你们听得清？好像声音吃掉，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啊？可以听得见吗？你们可以忍受哈啊，你们能忍受我就可以，因为我总觉得我声音一下被吃掉了。 OK， 好。那么当时呢我们说过，我们可以把哪几本书告诉弟兄姊妹，但是大家找不到这些书，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我们不光是 能够一同再温习一下，对着年轻的一代，我们再温习一下，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哪些好书能够帮助我们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们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好书？那么讲到这些好书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就是语言的困难。因为最好最好的著作，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英文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座的不是完全都懂得英文，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就想说一面我们还是。那一面啊，那一面呢，我们还是试着来介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因为高科技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有可能呢，就在云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图书馆。那么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书，因为我们说过了，有的书如果大家英文不够好，需要查字典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书。但是呢，我想也许有一部分的书就够了，所以不需要呢大家再深入了。所以呢，我们这一集有意思，就是能够介绍101本的好书。那么这些书呢，我们希望里面有很多已经是中文的，那么大家可以找到。所以一面呢，你可以读中文；另一面呢，我们也希望一面也能够一同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找到。所以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你知道除了第一页之外，后面呢就是有101本的好书。那么这些书呢，当然我们说很多是英文的，里面有的呢我们知道有中文，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经过这20年以后呢，有的书已经是有中文的了，很明显的已经有了中文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把这些书呢就可以放在里面。所以大家呢，今天这101本好书呢，应该不止大家知道是哪几本，而且呢也应该到哪里可以找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想我们为着这一次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提供一个这样的服事。我们的服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这里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每次都全勤的，那如果你不全勤，那对不起，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个聚会对你很重要，你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全勤的话，那么我们就请你把你的 email 留下来，我们到时候要和你联络。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彼此有一点交通，比方说你把这个名单拿回去以后，那么你大概知道有哪些是中文的，你可以找得到的。如果找到了，那么这也算是个服事，你告诉我们哪里有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经过有一段的服事，就是说的确有一班弟兄姊妹证明说我们都愿意读这些书，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说哦，这本书我们知道有中文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呢大家可以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图书馆。那么这个图书馆呢，就是由这些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的。那么我再说，这个只是101本啊，因为我说过这个101本里面是好书，但有的是中文，有的还不是，所以有的呢你还是可以读，不过呢你可能需要一点的字典，需要一些的帮助文工具的书来帮助你，才能够达到目的啊。所以我想这一次呢是比较特别，这一次跟普通的不是一样，平常呢我们纯粹只是信息，但这一次呢我们可能需要大家有一些的作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到最后一堂我会把实际的工怎么样做我们告诉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我相信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图书馆。那么这个云端图书馆就是你到里面都可以找，希望能够找到这101本的好书，尽可能的都能在里面找到。那么当然我们说过，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一次需要全勤，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愿意一同有一点的服事，就是别人把好书给你，你也把好书给别人。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的这个 一点时间的整理的时间，所以大概呢等到我们这一次特会完了以后，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图书馆的密码告诉你，你就可以上去了。不过在那以前呢，我们希望说大家有一点信件上的来往，能够彼此有一些的交通，彼此的提醒，那么这个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呢，我想特别是为着懂得中文的，还有呢我们知道里面已经有的已经是中文的了哈，有已经翻成中文的，但是有的不是，还没有。所以呢，但是我想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多半，我相信说读英文的能力还不是完全没有，或有的需要用一点字典呢什么等等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对大家是有一些的帮助的。好，那么我想关于这些书呢，我们仔细的以后会再说。那顺便我在这里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确有个负担呢，就是希望说真的对于纯粹懂得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次像这样的聚会，不过不在这里，是年底的时候在纽约附近。那么我们大概也有三天这样的聚会，我们是住在一个旅馆里面，那么那个比较比这个要深要广一点，就是不只是101本好书。如果你要服侍神，你要有追求，你读圣经，或者你在生命上有一些追求，那么那些呢，当然基本上如果你能懂得英文，那么那些丰富呢是完全向你打开的啊。所以呢，那个我就是说那今年底的那个特会也是向大家敞开的，没有错。不过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英文，你如果不懂得英文，这些书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那个你只要101本向你开放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呢，如果真是愿意继续有深造的，那么我们希望在那个特会里面我们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帮助。那么关于那个详细的情形，我们也等到最后一堂我们再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开个头。那么既然讲到那个那些书要带来，当然指着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圣灵留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的一些遗产。那么这些遗产到今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教会属灵遗产一撇。我们实在说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教会遗产有多丰富，所以呢，我们只能够稍微看一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和大家有交通。那现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点概念，好不好？我们很简单的读两节的圣经，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定指着宇宙中最大的丰富来说的。那这个最大的丰富，我们怎么能经历它？怎么能明白它？怎么能认识它呢？所以圣经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不光我们知道说，你要知道丰富，那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你需要一个器皿来盛装它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神的丰富，如果我们要盛装在一个器皿里面，这个器皿一定是宇宙的器皿。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器皿乃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是有形有体呢？因为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那个道成肉身那位主，他果然就把神的爱、神的丰富、神的庄严、神的神圣，还有神的公义，你知道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么你知道在那个大的容器、大的器皿，就是基督里面，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海洋的水有多丰富， 你需要不止太平洋，大西洋需要七大洋来把它衬托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要明白神的丰富，你看见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乃是神的奥秘，那么基督当然也是神的彰显。所以要明白神的丰富，你只要看2000年前来到地上的那位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如果我们要明白2000年来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丰富到底有多丰富呢？那么当然我们所说的那个丰富应该指的基督的丰富来说的，那么基督的丰富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现在我们另一节的圣经，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充满原文就是丰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谁呢？基督是万有的元首，而那么他呢是充满万有的。所以基督一面是元首，一面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么他把这些丰富放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放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元首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乃是盛装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明白这件事的话，讲到宇宙的丰富，不要忘记了神是把他的丰富盛装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的丰富呢，是有形有体的在教会的里面。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不管元首有多丰富，但是是借助身体把那个丰富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很有天才，很有才华，你怎么知道呢？他所有的才华都在他两个耳朵之间，那个头脑，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头的丰富。但只有当钢琴家在弹钢琴的时候，提琴家拉提琴的时候，你看见不知不觉的就把元首的丰富、头的丰富就倾倒出来了。所以难怪爱因斯坦曾经对着一个少年的提琴手说，他说，孩子，我在你身上再一次能看见神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借着头能够把头里面所有的丰富和才华借着身体就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2000年来神的的确确是把他的丰富是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面，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需要看第三节第三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启示录3章7节。那么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一共讲到二章三章一共讲了七个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当然是第一个世纪的代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众教会里面的七个教会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内容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七个教会不只是限定于第一个世纪，比方说很明显的讲到普天下的灾难，到今天我们知道还没有来到。所以腓拉帖菲呢，不光是第一个世纪的腓拉帖菲，到今天应该还存在的。因为在七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我们的主都说他要再来，所以可见你就知道说这七个教会应该是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那么头三个以弗所、士梅拿跟别加摩已经走入历史了，因为这三个都没有讲到主再来。但是后面四个呢，很明显一直讲到主的再来。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 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应该就是推啊推拉那个所告诉我们的。到了马丁路德、斯威里还有加尔文他们起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你看见那应该就是撒底教会的情形。那么到了主要回来以前，老底家就是今天末世的时候教会那种被那种的光景，就像老底家所说的一样。但是呢，就在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教会叫做菲拉铁菲教会。那么毫无疑问，这七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菲拉铁菲，神不主不光没有责备，主反而有称赞，而且是唯有菲拉铁菲主说我已经爱你了，这是主很清楚这样说的。第二，而且菲拉铁菲是已经知道他自己有冠冕，他是个得胜者，他要得着锦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应该是当时在第一个世纪真的有这么个教会。那同时在教会历史里面，根据圣经的预言，根据启示录二章三章，应该在主回来以前，不止你看见老底家，今天你看个人意见，众人的意见，那么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明白吗？就好像士师记一样，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常常会灰心，我们常常会叹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里面永远有一根银线的，代表什么？代表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代表在这些人身上，你看见总是有一般人来响应我们的主。就好像当我们的主刚刚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没有，你看见这个文士，他虽然明白圣经，没有准备好。明明有人问说，到底基督当降上在何处？他们知道的，他们明白圣经，他们离开伯利恒不过是五英里差不多的距离。但是你看，几个博士去了，他们根本没有去。所以这些圣经学者没有准备好，那些大祭司们、祭司长们也没有准备好，反而是西面准备好了。反而是约翰的父母准备好了，反而是玛利亚准备好了，约瑟准备好了，施洗约翰准备好了，使徒约翰跟安德烈他们准备好了，他们乃是剩下的百姓。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大体上你看见好像一切都荒凉了，但是你看见神的见证还是借着一般少数的人，那这些人继续的维持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不管教会多荒凉，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因为主自己的话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的，在他回来以前，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如果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我们敢说这样的话吗？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会气馁，神永远不气馁。他果然在回来以前，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借着有一般的人，那一般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当大体都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他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线上。那么这些是什么呢？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者。神在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这里你看有一个团体，整个团体都是得胜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问说，这个整个团体他得胜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原因呢？你就发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菲拉铁菲的特点了。然后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七个教会，为什么主特别称赞菲拉铁菲？当然有他的特点的。那么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么拿着大卫的钥匙这句话是应验了什么呢？是应验以赛亚二十二章的话，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二十二章， 以赛亚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